那今天我们在创世纪十八章开始呢，我们会看一个词，这个词呢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这个词呢就是笑，笑这个词呢，就是以撒的名字的意思，以撒名字，以撒什么意思呢？亚伯拉罕的儿子的以撒呢，这个以撒词意思就是他笑了。那神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我们来把几节的经文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先看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的第12节啊，这是第一次我们看见这个笑啊。萨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啊，岂能有这喜事呢？”第一次啊，我们一段一段来看啊。然后呢，在15节，萨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啊，神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啊。”属神。听见他心里的暗笑了，跟他指出来了。萨拉很害怕，因为神知道他心里所想的，他害怕，他不承认啊。这里两次，第三次呢，我们再看十九章，创世纪的十九章的第14节，那个时候呢，罗德呢要把他的女婿呢，应该是订了婚的啊，那要带出去，因为天使说整座城要被毁灭了，在索多玛。啊，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啊，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啊，和合本翻成是戏言。戏言这个词呢，原文还是笑啊。等会儿我会解释哈，就是他的女婿笑了，就是原意就是这样啊。那我们再来看21章。创世纪的21章的第5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啊，所以以撒出生了。第6节，撒拉说：“神使我喜笑。”这又是一个笑，还是这个词啊？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所以撒拉很高兴，撒拉喜笑，听见的也一同喜笑啊。这又是一个地方，最后一个地方还是在21章，第9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也就是以实玛利戏笑谁呢？戏笑他的以撒就是嘲笑他的以撒，戏笑，大家可以把这几个词划下来。那这些词呢，很有意思的是。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都是同一个词，所以希伯来文的原文里呢，它只是告诉你这个地方是笑，但是它并没有告诉你这个笑到底是什么笑，你得看上下文，到底是高兴的笑还是嘲笑呢？两个都可能。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我们到底要哪一个？这两个中间差了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去分享的。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要的是喜笑、喜乐的笑，对吧？是21章的第6节的笑啊，也就是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所以以撒这个名字，它这个词根呢，就跟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这些词是一样的。它只不过加了个主语，就是他笑了。所以这是高兴的笑，是看见神的作为的。看见神的祝福的笑，但是还有一种是不信的。撒拉一开始是不信的，暗笑就是不信，可能吗？不可能。还有呢，就是罗德的女婿戏笑，你在说笑话，怎么我们索多玛城过得好好的，怎么就是说毁灭就毁灭呢？不高兴啊，不相信啊，戏笑。21章这个夏甲生的以实玛利呢，嘲笑以撒。因为以撒身上有神的祝福啊，以实玛利那个时候也是应该是13岁了啊，或者14岁了，嘲笑这个以撒，他也是不信，所以一种呢不是出于神的，一种是出于我的肉体的，出于罪的，一种呢是出于神的，是在信心里。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对比哈，这两个中间的差距呢。就是信心了。我们知道什么能让我们得着永恒的祝福呢？就是信心。 人非有信呢，不能得神的喜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啊，就是要把信心交给主，相信他，相信刚才还有弟兄带着我们读的，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了，三天后复活了，神在圣经里也预言了这件事情，也应验了，也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有彼得，有雅各，有保罗，有几百系弟兄都看见了。那神做这些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能信。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为什么，我们回到第一段啊，在十八章的第一段啊，第一段十八章的十二节，萨拉心里暗笑。萨拉为什么暗笑？因为这是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在当中，我们今天来的哪一位是90岁生的儿子？举个手。我看好像没几个真有90岁的，活都还没活到90岁啊。萨拉90岁，亚伯拉罕100岁生了以撒。那我们人如果能做得到呢，那我们就可以当神了。所以萨拉为什么暗笑呢？因为这事不可能。如果可能呢，人就不会暗笑了。然后我们再看19章。他女婿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十四节。索多玛城那个时候有什么征兆会毁灭吗？没有，就是来了两个天使，天使是以人的形状去的。那罗德能认出来，其他人没认出来。就好比城里多了两个陌生人，为什么城就毁了呢？不相信。那以实玛利为什么笑以撒呢？因为以撒从他爸以亚伯拉罕开始，神就给他们的应许是大的不得了的，是你们的后裔必多如天边的星，海边的沙，对吧？要把整块地都赐给你们，万国都以你为福。那这可能吗？听起来很遥远啊，因为亚伯拉罕到90岁，萨拉90岁才生了一个以撒。你觉得一个以撒能生出后裔像天边的星，这个听起来也有点不太可能啊。所以不可能才会使我们暗笑戏笑。所以神如果今天给我所看见的，我相信，你觉得这是信心吗？你不是了。我再问大家，今天在座的有相信的，你相信的是你看见的吗？一定说不是。为什么？因为你也没死过再回来嘛，对不对？你也不是从天堂回来说我看见了，我看见天堂什么样啊，我看见地狱什么样？没有。你知道天堂地狱是因为你读了圣经，你知道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是因为你读了圣经，你相信他的话，你相信的是你没有看见的，甚至呢他比没有看见的还要更离你远。就好比90岁生孩子一样，因为你不可想象人的灵长什么样呢，你眼睛没看见。人的灵离开身体以后去天堂或者去地狱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你想象不出来。这就好比你无法想象100岁的亚伯拉罕怎么生孩子一样。所以今天呢，我要鼓励大家的是，就是我们并不是因为看见了才相信，我们是因为相信了才看见的。你说这怎么可能呢？好，我们来看另外一种笑，21章第6节的笑。他为什么会笑呢？为什么萨拉在21章第6节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因为萨拉最后相信了嘛，对不对？因为神指出萨拉，你为什么暗笑呢？萨拉不承认，萨拉其实已经在那时候知道神是一位有大能的神，他相信，亚伯拉罕也相信。然后他们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们真的生了以撒了。 当他看见以撒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发自内心的真的在主里的喜笑，是不是？我们今天到底要选择哪个呢？我是要用我自己的方式，用我自己的判断，我来决定神是怎样的，救恩是怎样的，天堂是怎样的，还是我选择相信神？这两个会带来不同的结果。第一个呢，我的方式一定会带给我暗笑细笑，神的方式一定会带给我最后喜乐的笑，我看见神，眼目看见神祝福之后喜乐的笑啊，这是两个天上和地上的地下的差别。我们来看一个诗篇啊，诗篇的73篇，诗篇的73篇。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话题拿出来呢？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就是笑嘛。但其实这个在我们的生命里啊，我们碰到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啊，我们常常面临这样的选择。什么样的选择呢？我到底是跟着世人走我眼睛看见能让我放心的路呢，我还是跟着神走一条貌似好像不可能的路，但是最后我一定能看见神迹而喜笑，不是戏笑，是喜笑啊！所以有73章呢，就讲了这两种的生活方式，两种的选择所带给我们的反应。73章这诗篇的作者是亚萨，他就代表我们呢，来把我们的心给描述出来啊。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险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他在说他的经历，他说差一点呢，就变成不信的那个暗笑了，那个戏笑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三节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我们为什么会在地上要依靠自己的力呢？因为这地上啊，有太多不平的事了。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呢？因为今天地上啊，所处的时代是恩典的时代。恩典时代的意思呢，就是神呢定罪但不立刻施行。神这样做的目的呢，是让人在恩典里还有机会回转。如果定罪立刻施行，那我马上就得要到永恒的地狱里去了。所以神今天呢，或是许可地上有许多的恶人还活得挺长久的，许可世上呢有许多不平的事还可以持续很久的。大家不要去以这个来挑战没有神，那我就傻了。神的忍耐远比我们想的要久得多，大得多。我们不能因着神的忍耐就否认他，但是呢，这样也会带来同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会被试探，我会不平，会觉得为什么这样，会觉得那我也不愿意相信了，这不可能，因为我要是神按照你的话，我愿意选择圣洁，我愿意选择信心，那我在这地上，我怎么去跟那些恶人相比呢？那他们的日子可过得好了。我甚至也不可能保障自己的利益。我们再来看啊，诗篇73章第4节，他们也还是一些恶人，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啊。我们觉得这话哈、啊，就说到大家的心坎里去了啊，这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再来看第6节，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颈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啊，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注意第8节，他们讥笑人，注意了吗？又有一个笑。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所以为什么会笑呢？笑这个是不好的笑啊，讥笑戏笑暗笑啊，这不好的笑。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相信神，他觉得没有神。为什么要相信神呢？我相信自己，我相信自己呢，你看我过的日子，死的时候没有疼痛， 我力气也壮实，你们受苦我不受啊，我的骄傲就像链子一样，金链子一样戴在我脖子上啊，我所得的都过于我心里所想了，没想到都有了。他觉得这个是人生实在是大赢家啊，我这是我的人生目标，是不是啊？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好的。诗篇的作者亚萨，他也觉得很不平。我们继续看他怎么讲的啊？73篇的第10节啊，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第9节说他们的口亵渎上天，舌毁谤全地啊，这是不得了的骄傲，是不是？就我们都知道，一个地上作恶而得着这些心里所想的非常成功的这些人，那他真的是会开班来讲课的，是吧？亵渎上天和毁谤全地的话他都敢讲。但是反过来呢，神的名是怎样呢？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啊，这个对应可鲜明了。11节，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又想安逸，财宝又加增。13节，诗篇作者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啊，每早晨受惩治。讲到这儿你会觉得，那我为什么要信呢？那我过一个暗笑细笑讥笑的生活不是挺好的吗？问题在于今生不是永恒的。我再说一遍，今生不是永恒的。如果我们只以今生为做决定的绝对标准的话，没有什么比这更蠢的。因为神会使得一切在永恒里都变得公平。有谁愿意在永恒里落在神的审判手里？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一直读到14节全是在今生的对比。所以诗篇的作者到15节开始讲，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他自己否定了前面14节的讲法，他说我不能这么说，我要这么说就是以奸诈待你。所以他现在要告诉你真理是什么，真理并不是说我徒手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并不是恶人常想安逸最后财宝就加增，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若是这样，你就会一直停在讥笑戏笑里。他说我要是这么告诉你呢，我就在骗你。他说真实的情形是什么呢？16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他说我自己想了想不明白，我看呢更是看不见，因为这不是眼睛所见的。17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我们当回到神的话语里，我们当知道神在永恒里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结局了。所以重点是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就知道神把他们安在，把这些恶人安在华地，掉在沉沦之中。地上一切因着不信而有的所谓的人眼里的成功，全都是咒诅，没有比这咒诅更大的咒诅。因为是神任凭他们在华地，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这还没有到永生，还没有到永恒的审判，他们在今生就已经看见何等的荒凉，就看见惊恐灭尽了。20节，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这些是虚的。所以什么会使我们没有信心呢？如果我们看世人，如果我们看眼前短暂时间里的一点点的总结，哎，有这样的人做这个事好像成功了，财富又加增了， 寿命还很长，所以我要跟着他，这才是假的。真的在哪？真的在永恒里啊。他往下讲了啊，真的是什么呢？第二十五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什么是真的？二十五和二十六节是真的，大家把它划下来。诗篇七十三篇的二十五和二十六节，这才是我们要记住的。除了主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地上的财主能陪你到天上去吗？除你以外，除了神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地上的成功，地上的富足，能把我带到天堂吗？不可以的。所以当我们把衡量的时间拉长到永恒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其实是任凭那些恶人在他的恶中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他见到了光而不悔改，最终的结局就和路加福音十六章财主拉撒路的故事里那个财主是一样的。但是我呢，二十六节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了，但神是我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在这地上肉体和心肠，就是我的身体会慢慢的衰残的，但是真正使我们信的是什么？是神自己吗？亚伯拉罕和萨拉如果相信他的肉体，他是绝对不可能有以撒的。他的肉体什么概念？他的肉体九十岁和一百岁了，怎么生孩子？肉体早就衰残了。但是呢，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吗？我们信的是我眼见的肉体吗？还是眼不见的神呢？如果我信的是眼见的肉体，我就和那些世人没有任何区别了吗？如果我信的是眼不见的神，我就能看见以撒了吗？我的暗笑就变成喜笑了吗？所以神要我们要从一个不信的笑变成一个相信的笑，要从萨拉的暗笑变成有了以撒以后的喜笑，然后给以撒起名就叫他笑了。因为我真的在我的信心里证明神是真的，神是活的。我们今天得救是怎么得救的？是因为我真的看见了神在天堂和地狱带我去看了一遍吗？还是我真的读了这些话，我说主啊，我相信你，我知道有永恒，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求他赦免我的罪。全都是在信心里的，是不是？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哈，注意他这里是说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神给我们在永恒里的祝福是到永远的。你再读一段哈，就诗篇的三十七篇，诗篇的三十七篇类似的意思啊，它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诗篇的三十七篇和诗篇的七十三篇呢很有意思，他讲的信息哈是非常接近的，都是在讲恶人和义人，都是在讲神的公义，都是在讲我到底要选哪一条路，我是选信的路呢，我还是选不信的。那这里呢37啊，诗篇的37的第一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其实这个我们太容易碰见了。如果我今天问你，你只要跟世人一样，撒一个谎，做一个世人都做一样的事，你就能把眼前一个困难过去，你会不会做呢？我们很多人会选择做的。但做了呢，就把自己卖给撒旦了，而不是交给神了。如果我说，主啊，我恨无罪，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我转头我再去做和世人一样的事， 他觉得这救恩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信心呢，信心是个分水岭啊，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它是我们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是在你的生命里，在你的思维里做决定的时候，神那个永生神是不是一个你必须考虑的因素，还是你只是把它放到一边，你管自己做决定。神是活的，神愿意祝福你祝福我，他在等你等我去依靠他。如果神都没有能力祝福你现在手上的难事，他还是神？你的难事有大过死人复活吗？你的难事有大过平风静浪吗？没有的。那神这个一句话就能做到的事，在他有什么难成的事？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在恶人的这些引诱里去做世人一样的事呢？所以大卫在这里，在诗篇37他也说，他不要心怀不平，说明呢，说明我们很容易心怀不平，我们很容易受试探，因为戏笑是容易的嘛，对吧？不相信是容易的，但是信我们可要知道，只能是相信什么？相信神他是信实的，他是会把他的应许实现的。我们来看看大卫讲完这个啊，他来讲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第7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两条路，对不对？我们常常讲信心，信心，我们相信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相信呢？就是第7节的两条路嘛。一条，你倚靠耶和华，但要等他的。我想问大家，神告诉撒拉你会有个儿子，撒拉暗笑的时候，以撒在哪里？撒拉都还没怀孕呢，是不是？撒拉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看见以撒的，是不是？等的这段时间叫耐性等候他，对不对？因为你会很焦虑的嘛。如果你今天有个极难的事，然后你愿意按神的话去做，然后这个话呢可能会让你完全倚靠不了地上你能倚靠的，你只能倚靠主。这个时候啊，你祷告完，你发现可能事情没有变化，那你怎么办？你耐心等候他，你看他是不是成就他所应许的。然后呢，你的朋友他用世人的道路，他的道路是通达的，打引号的通达，你就会心怀不平嘛。你说这个我怎么办？我要不像他那样，像他那样我立刻就解决了。你会不会这么想？你要是这么想的，离戏笑就不远。我们再看往后翻哈，翻到35节，同样一卷书啊，诗篇37:35，大卫怎么说？他说，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发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是不是很形象？这个和亚萨在诗篇73讲的是不是一个道理？他说恶人大有势力，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好，走他的路通达，但通达能持续多久呢？还不需要等到永恒啊。我们刚才说永恒神使一切都会变得公平，这是最终极的。事实上如果你真的有心去看一看，许许多多的人在今生你就看见了罪的后果，而且是极明显极大的后果。就好比这棵生发很大的树突然之间就不见了，我们要留心观察啊。同时呢，你还要观察另一种人的结局。哪一种人呢？就是信靠神的人啊。这个在诗篇37用的是义人和恶人。义人是什么？就是相信神的。恶人是什么？就是不信神的嘛，对不对？那相信神的人结局是什么呢？37篇的第25节， 往前翻一翻呢？二十五节怎么说？他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把这个划下来啊。如果你要担心呢，你的供应呢，你就把这一节读给神听。你怎么祷告呢？你就这么祷告。你说：“主啊，我在圣经里读到了你的话，你说的，只要我信靠你，从来没有被丢弃的，也从来没有后裔去讨饭的，这是你说的。现在我愿意相信你，我想要看看你的应许是不是成就。”我们怎么得神的祝福？就是这么得的。得神的祝福就是你信他，必然看见神应许的结果。你试一次会看见，试一万次也会看见。我问大家，你把你手里拿的这本书一松手，它会掉地上吗？它会掉地上。它会不会飞起来？它不会飞起来。你说我试一万次会不会飞起来？还是不会飞起来。那神说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意味着你手上这本书也不过就是天地的一个规律，就是一个重力嘛。重力神都说会有一天会废去，就是书掉地上这个规律你是怎么都不会否定的。那你为什么要否定神在诗篇37篇25节说的话呢？这个话比你输掉在地上的规律更真实、更大、更长久，这是神应许你到永远的。你如果证明他错了，你就是全世界第一个证明神说话不算数的人。什么叫做信心呢？什么叫做祝福呢？就是神的话，我就是要，我不要地上人的话，你说破大天我也不信，你戏笑也好，暗笑也好，你嘲笑也好，反正我就是要跟着神的话，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我就做什么，然后呢我来看结果，然后我耐心等候他的结果。我们在前几次查的时候我们学了乃曼，对不对？大家都记得 Harold 弟兄带我们查了乃曼啊，乃曼得了大麻风，最后呢，他去先知以利沙那里，以利沙让他去约旦河洗七次。我问大家，洗完以后乃曼的大麻风还在吗？如果乃曼的大麻风还在，今天就没有人相信神了。我们全都是乃曼，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相信神呢？前提是你愿不愿意去约旦河洗七次呢？我们问问自己，你愿不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呢？如果这个话只是让你洗七次，没有让你少二两肉，也没有让你少两块钱，你啥也没有丢，就是丢了一点面子，你为什么不做呢？如果这样的事我都不做，以后我去地狱里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大家想一想，是这个道理。如果洗七次只是在人前好像放下了将军的脸面，你这样的事都不肯做，你怎么可能认识神呢？今天神在你的生命里已经安排了许许多多的环境，你完全可以信靠他，只要你愿意在你的环境里试着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你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我现在按你的话做。”你说我要有以撒，我相信。我想问大家，如果那天罗德跟他的女婿说，天使说了耶和华要毁灭这城，我们要逃啊，他的女婿就逃出去，会怎么样呢？会死吗？会少几块钱吗？会少二两肉吗？全都不会。会丢了一点脸面。如果逃出去 什么事没有发生，他可以再也不信了。我想问大家，从索多玛城逃出去那么难吗？不难的。为什么他不逃呢？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多过相信神。我如果自己的判断真的很牛，我怎么会把自己陷在很多的眼泪和苦难里？如果我没有大麻风，我当然可以骄傲。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大麻风就预表着罪，我每个人都在罪的后果里有很多的苦难和眼泪。我为什么不肯在所有这些眼泪里谦卑一次呢？你只要谦卑一次，你试试看看你看不看得见神。你要是看不见，你可以来找我，我一定想听听你看不见的经历，因为我找这样的人找了很久了，一直没找着，挺想找一个见证说神，我按你的做了，没看见你祝福。这人比诺贝尔奖加起来都厉害。为什么诗篇大卫在37会告诉我们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从未见过呢？他说我至少我这一辈子，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年纪大了，他说我从小到大我就没见过一个这样的例子。大卫是这么说的，我们世世代代所有信神的人全是这么说的。我们最后来看37章的第16节，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神给我们的应许呢，是给我们在地上所需的，他一定供应我们。我们不需要为了恶人所有的富裕而心怀不平。同样的道理呢，在19节，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这全是神的应许。我们在极难的时候，因为神的应许不会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因为神的应许必得饱足。我们全可以把这个拿到神面前去读给他听。你说主啊，对我来说现在是极难的日子，是饥荒的日子，求你按你的应许来待我，那你可以试试看。所以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帮助我们从戏笑变成喜笑的那必经之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自己不信的笑里成为以撒，也就是我在喜乐里笑了。下一次呢，我们要讲很宝贵的一个画面了，就是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了。我们要讲很多很重要的真理啊，借着这一章。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原因呢，我们就先停在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如此宝贵的道理。我们都是一群小信的孩子，我们都是就像罗德的女婿啊，就像以实玛利那样，我不愿意相信你的话。主啊，但是您是有忍耐，您是有恩典，您把这圣经赐给我们，把圣灵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我们就能经历从不信的笑到喜乐的笑的过程。主啊，求您使我们都成为你的以撒，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